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今天呢，我们要先听一个非常感人的见证，是 Angel 姐妹她分享的，她的题目是妈，我女友怀孕了所以我想这个里面是有很丰富的剧情内容在里面，我们来听妈，我女友怀孕了。
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说他女朋友怀孕了。想到两个小孩小时候，我就回家当全职妈妈，一路陪伴他们长大。但小儿子个性常常令我操心。去年他刚退伍就交了女朋友，虽然我常常提醒他要保持男女身体的界限，但他不是反驳我，就是敷衍我。所以当小鲁跟我说女朋友小文怀孕时，我整个人呆住了，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办。这女孩还在读书，我想到圣经中不可杀人的诫命，虽然儿子还太年轻，但我仍然鼓励她要和小文结婚，把孩子生下来。我告诉儿子，小文还未成年，需要父母同意才能结婚，现在应该要赶快去见他父母。但儿子跟我说，他和小文都不敢说，因为他妈妈一定会叫他去堕胎。有一天小文来家里，我鼓励他要跟爸妈说这件事。他告诉我他很害怕，我温柔地看着他说，孩子，做错事情要勇敢面对，耶稣好爱你，他会给你勇气，陪伴你面对难关。我与他分享四律，当他看到第一律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奇妙的计划时，泪流满面，身体发抖着，我马上抱着他拍拍他，最后他做了悔改节制祷告，并告诉我他爷爷是牧师，爸爸是基督徒。他感受到耶稣透过这件事要带他回到天父的家。我问他，那你现在想怎么做呢？他说他愿意生下孩子，和我儿子结婚，一起养育孩子，直到胎儿快4个月，儿子终于鼓起勇气去见小文妈妈，当面向她下跪道歉。小文妈妈非常生气，狠狠打了儿子一大巴掌，打得儿子头昏呕吐。她骂儿子是渣男，很自私，没有保护她女儿，她一生在女儿身上的梦想都破灭了。最后，小文妈妈把他们俩赶出去，并且说以后不想见到他们了。那天我知道儿子要去见小文的母亲，担心地等到半夜，打电话问他都好吗？儿子哭着说，他被打、被骂、被羞辱。我和先生赶紧去接儿子，看到他和小文躲在角落哭，不知所措的样子，真是令人心疼。我和儿子说，你能勇敢面对真好。先生也安慰小文说，你妈妈会这么生气是正常的，因为她很爱你。之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小文妈妈，表达我和先生对这件事的立场。我说，我是小鲁的妈妈，很抱歉没有把孩子教好，造成你们母女很大的伤害，深深感到抱歉。今天写这封信给你，小鲁说他一定会负责，请你放心，我们会做很大的努力来保护小文，也会把他当作自己女儿疼爱。这阶段不能处理掉胎儿，堕胎将会对小文的身体很伤， 但愿你们可以成全这对年轻人及腹中的胎儿。我和小鲁的爸爸都认定小文为我们的媳妇，更认定小文腹中的胎儿是我们的孙子，请求你们成全。隔几天，我和小文妈妈通话，请求和她见面，她不仅拒绝，还对我谩骂和指责，说了许多数落我儿子的话，我只能在电话中向他不断的道歉。我儿子被否定，好像宣判我是个失败的母亲，我非常的沮丧。还好有小组姐妹们的陪伴来鼓励，他们提醒我成年孩子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的价值不是由孩子是否有好的行为来做决定。若不是神成为我的力量，我真的无法选择不受伤。不久之后，小文的爸爸发简讯给儿子，要求金钱赔偿，但我儿子希望能和小文结婚，照顾他和孩子一辈子。儿子只好提供个资给他，并承诺自己会对小文和孩子负责。后来情况越来越困难，小文爸爸不断地发简讯要求儿子去见他，但儿子迟迟不敢去。另外，小文妈妈也常以断绝母女关系逼迫小文要把孩子拿掉，又威胁要告儿子。我一直为小文和父母的关系祷告，也求主保守胎儿。当我忧虑软弱，就紧紧抱着神，强迫自己听诗歌、空中辅导室、参加小组来度过难关。神常常问我，你相信我吗？我说，主啊，我相信你，我知道我要等候你的时间，也需要等候儿子自己准备好了，不要勉强他。透过这些事，我发现儿子长大了。过去他在先生的公司上班，总是工作没几天就想休假，现在知道自己要一肩扛起养家的责任。他改变过去懒散的习惯，在工作上更加投入，常常会主动加班来改掉过去喜欢买名牌的习惯。感谢主的保守，使儿子谦卑悔改，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负起责任。小文要生产的那天，我们在月子中心遇见小文的爸爸，为小文和刚出生的宝宝祷告，小文的父母两人都感动落泪，感谢主。借由这次，两个家庭有了第一次的见面，双方终于破冰了。因着新生命的诞生，融化了小文父母的心，他们开始和我儿子说话，想要更多认识他。他们看到我儿子照顾小文和宝宝，实际付出行动，像是租房子、购买家具、预备复印用品，感受到儿子对小文母子的爱。小文妈妈去月子中心看小文时，也会帮儿子带一份吃的。后来小文爸爸跟儿子说，你把他们母子照顾好，我会让你和小文一起照顾宝宝。当我看到一张小文爸爸的手摸着小宝宝的照片时，我好感动。不久前儿子染疫，小文妈妈还带食物放在他们租屋门口，她对儿子有360度的改变，还写了一封信给儿子，如下：这阵子看到你对小文跟小孩的付出，让我放心不少，之前对你不好的态度，阿姨跟你说声抱歉。我知道你很努力在负起你该负的责任，也对小文的疼爱，我感激在心。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希望你们两个遇到困难时，一定要互相扶持。也谢谢你爸妈对小文的照顾。除此以外，我们两家也开始互动。有一次，小文妈妈托小文拿3杯豆花请我们吃， 我马上写简讯给他，谢谢他大老远送豆花给我们，并邀约他下次换我请他喝咖啡。对于这一切，我不禁赞叹神奇妙的作为。想到十多年前因着先生外遇，我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在小组中我听到妻子要敬重顺服仰慕先生，当时我非常生气，但神慢慢打开我的心，使我看到先生许多的优点，也让我看到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几年后先生离开外女回转了，感谢姐妹们一路的陪伴，让我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突破，现在才能和先生一起同心面对孩子的危机。感谢主赐下他的话语成为我的力量，让我可以顺服真理，一步一步的往前行。
听了真的好感动啊！我觉得孩子跟别人怀孕，而且是未婚还有未成年怀孕，这真的是对一个母亲来说像晴天霹雳耶。可是 Angel 跟他先生一起，他们就带着孩子啊，一起度过了难关，而且最后是一个很好的结局，真的是让人好感动啊！我听了都好受激励。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要请我们的一位小组长翠婷来跟我一起回应 Angel 姐妹的见证里面提到的一些细节。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好，我今天请到了我们的小组长翠婷，针对 Angel 刚才的见证来做一些回应。翠婷你好。
你好冯姐，大家好。
是，好。那我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 Angel 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最难克服的困难或者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身为一个母亲，而且是身为这个男孩子的母亲，当他跟女朋友怀孕了，而且是未婚怀孕，而且女朋友还未成年，这位母亲她在这个过程里面，她是要保护胎儿，要叫儿子和女朋友把这个 baby 生下来。那在这个过程里，你觉得她面对最大的挑战，最困难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最困难的是面对他自己内心里面的自己。比如说他说对孩子的失望，他一直当全职妈妈，可是孩子却未婚怀孕，这件事情他会有自责。第一个是他面对自己的时候很大的挑战，他需要胜过自己的自责。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孩子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只是影响一个人，就是以前他可能是教一个孩子不要犯错，可是现在这个错一形成的时候，居然是影响了双方父母家人，父母好像完全无法掌控这所有的每一个人，甚至那个女孩子的父母对他儿子说，他一生在女儿身上的梦想都破灭了。所以其实父母在养育孩子长大的过程里面，很期待着孩子是往对的方向，对方的父母也因为这样坚持不能饶恕他们，然后也要求堕胎。我觉得这个无法掌控，就是孩子的错误造成一个无法掌控的局面，对妈妈来说，她好像没有办法再保护她的孩子，因为最伤害了他的孩子，他在那个时候很困难，一方面心疼，一方面又要面对自己里面的自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当母亲父母的很大的挑战。
所以第一个是自己里面的羞愧感挫败感他说当我儿子被羞辱的时候，好像也否决了我这个做母亲的，好像也把我完全否定了那当然这个只是自己的感受，但是这个问题 需要解决啊，这个要怎么解决？所以有的人就会想，那就堕胎，但他又知道这个堕胎是杀人，是错的一个决定。他要帮助儿子和儿子的女朋友勇敢的来面对这件事。有的人就会觉得啊，那他们的未来就被毁了，来了一个小 baby， 他们就没有办法去追求所谓自己的梦想了啊。还有这两个人这么年轻，这么不成熟，他们合不合适进入婚姻啊？他们将来能不能为婚姻负起责任啊？感觉上都不能哎，所以就不要这个孩子了，不要这个 baby 吧。所以我觉得他是在好多事情当中在那边拉扯，舍不得看到自己的孩子受伤，然后又在对与错这个当中，如果我做一件对的事，把孩子留下来，哇，未来要付好高的代价，然后这个关系变得好错综复杂。
是，
把孩子堕胎了，好像可以立刻解决掉很多问题，可是其实那就是犯罪。圣经说不可杀人，他确实讲了这一节经文啊，那何况是我们自己的骨肉啊，那更是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所以确实真的是面对自己、面对孩子、面对对方的父母，都是好大的挑战。那我想问翠婷，为什么 Angel 他没有选择一般人认为比较容易的做法，就是干脆把这个 baby 堕胎，然后你们两个年轻人一刀两断，从此各自回归各自的家庭，你们就乖乖的把书读好，不要再谈恋爱了，不要再搞这些事了，是不是？为什么他没有做一般人就是去堕胎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我觉得 Angel 他非常清楚，他称罪为罪，他不走容易的道路。因为圣经跟我们说，罪要生出更多的罪。一个明白真理的妈妈，其实她才是真正的保护孩子，而不是帮他掩饰错误。堕胎可能暂时掩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是没有去面对自己的罪，没有去为自己的错负责，那其实是制造了更多的罪，那是逃避嘛，逃避罪的结果带来更多的问题，他生命也没有改变。那我很感动的是，当他们愿意称罪为罪，我觉得他就跟孩子说的就是，你要勇敢的为自己的错误负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榜样。
其实他提到他儿子的女朋友啊，也讲了一句话，他相信上帝要透过这件事情带他回到天父的家啊。
是。
那儿子的女朋友讲到说，他的祖父是牧师，他的爸爸是基督徒，所以这个女孩子从小也是有去教会的。她说她认为上帝要透过这件事情让她重新回到天父的家。我觉得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很不好的灾难哦，好像是一个灾祸，可是在后面我们真的看到神有超然的美意在当中，连这一个可能是一个叛逆的女孩子，一个我行我素，一个不愿意听父母的话的一个小女生，在这个时候她好像也突然醒过来了，她发现哎呦，她将要为人母了，她好像也突然长大成熟了。还有就是我们姐妹的儿子叫小鲁啊，说这个小鲁自从女朋友怀孕之后，她开始预备自己扛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他也没有要求女朋友要去堕胎，他也愿意负起责任来。所以他说以前在爸爸的公司上班，没上几天就想休假，就想出去玩，工作有一搭没一搭的。可是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儿子好像突然一夜之间长大了，工作开始认真了。 好像这个孩子的肩膀也挺起来了，开始要面对自己当父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面对问题绝对比逃避问题来得好啊，那这也是合神心意的。我还要请翠婷说说看，你觉得这个 Angel 他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可是这些决定其实是很困难的。他在见证里面讲了好多他所做的事啊，
真的，他真的做了好多正确的事，好不容易哦。他说他不但是自己依靠神，他甚至带这个女孩子来信靠神，告诉他正确的方向，然后也带他回到神面前，然后告诉他说，上帝对你的人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那个女孩子就哭了，我听到这里我也哭了。我觉得当我做错事的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就是，哎呀，我都已经搞砸了，上帝你还对我有什么奇妙的计划？那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这里，就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们这些罪人，然后使我们因着他而成为圣洁。我觉得妈妈把孩子在错误中挽回，带到神面前，因为神的真理，妈妈坚持在真理的道路上，这件事情成为祝福，成为圣洁，他们进入婚姻，然后更了解婚姻的承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以至于我看到妈妈自己改变。我看那个妈妈是她自己先改变，她说先生外遇的时候，她自己先在小组里面被兼顾，然后改变挽回先生妈妈自己在真理里面被改变，然后呢也现在孩子遇到困难这个错误的这种时刻，他带领孩子回到神面前，然后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提醒孩子依靠神，仰望神的慈爱和赦免，他的孩子也改变了。那更不可思议的是，对方的父母那么坚决的不饶恕，他也不知道对方的父母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改变的时候，他就凭信心跟随神。我们后来看到的是，这里面每一个人都改变了。那最大的因素就是神，就是真理。如果今天没有真理，没有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里迷失，在罪里不知所措。然后我们可能也会掩盖那个错误，不愿意回到正确的道路。他还有鼓励他的孩子，告诉他说，你能勇敢面对真好。然后他也跟对方的父母道歉为自己负责，没有把孩子教好。然后他也跟孩子一起承诺负起责任，然后认定这个媳妇和孙子，然后呢也不再定罪自己，知道孩子是否有好的行为不是我的价值，为小文跟他父母的关系祷告，等候神的时间，也等候儿子，不勉强他。哇，我觉得他做了好多对的事情。一个信靠主的人，他就是一路不知道过关斩将，做了多少的关卡都顺利。我觉得上帝就是这样子，一路平安带领我们，好感恩哦。看到这里我都觉得哇，感谢主，感谢主。
是，我觉得 Angel 她真的示范出一个敬畏神的妇女她所有的一种生命，就是你说对，她有去道歉，可是她道歉的时候对方完全不接受，反而反过来在电话里讲了很多羞辱她的话之前还把她的儿子和儿子的女朋友就从家里赶出去，做了很多伤害他儿子的事，还打他儿子耳光，羞辱他，但是他没有因此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很多人受到这样的羞辱和指控之后，就说，那我这一辈子不会再要跟你有任何的瓜葛。可是我发现 Angel 没有，他真的就是愿意选择不受伤，然后饶恕对方，然后继续以爱来回应，来面对，以至于最后小文的妈妈也向儿子道歉， 也向小鲁道歉。我觉得小文的妈妈看到 Angel 的榜样，就愿意也为自己的错误的话语行为来道歉。最后接纳这对犯错的年轻人，然后看到他们生的宝宝，我觉得所有的人都融化了啊！你看这个结局真的是比堕胎要好太多太多了，也让这对年轻人早早就学习成熟，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真是好。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要请翠婷继续来跟我一起做问题解答。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就请翠婷跟我一起，我们来回答听众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啊，是一个女士提出来的，她说，我先生要诉讼离婚了，他有请律师，可是我自己的口才不佳，不善言辞，那上庭时要怎么办呢？那我在想，这位女士可能她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可以请律师啊，所以我想她是很焦虑的，她是很担忧的。那翠婷，你可以给这位姐妹什么样的建议和鼓励呢？
一般人哈要面对诉讼都会很紧张，这是很正常的啊，因为我们不喜欢跟别人有冲突的感觉，尤其是自己的家人。这个时候你先接纳自己的感受，安心的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你说没有请律师哈，其实你有律师啊，你最大的律师就是耶稣，你知道吗？当你知道真理的时候，你所说的才是真的超越这些人的标准。口才不佳其实一点都没有关系。我有一个姐妹哈，她真的是口才不佳哎，她每次跟我在一起哈，她都没讲几句话，我们都噼里啪啦啪啦都是我们在讲话哦。结果她说她口才不佳，然后可是先生告她离婚哦，真的连她婆婆都很担心她哦，都要帮她请律师了，怕她会被判离婚了。可是这个姐妹哈，真的就是用生命来迎接挑战，所以真实的。你在面对考验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每一个考验都好像不一样，可是其实都是在考验我们生命里面的本质。如果我们里面是用神的真理以善胜恶的话，我觉得法官要看的不是雄辩的口才，谁比较会说，法官要看的是谁比较真实。如果你是一个真实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然后谦卑，有你做错的地方，你就能够谦卑的，不咄咄逼人，不善言辞，那正是你的优点啊。因为善于言辞的人，他就是卖弄言语的技巧，但是里面的生命的真实早已被别人看透了。我们圣经也这样告诉我们啊，你心里所想的，你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离婚诉讼，我们里面要先检视我们里面有没有苦毒恼恨。如果我们里面充满苦毒恼恨，我们说出来的就算是一句苦毒恼恨的话，那就看到了我们里面与人的关系并不是和睦的。所以今天先生诉讼离婚，我们想要挽回我们的婚姻，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里面的心要紧紧跟随神，被神来坚固。所以去法庭，你就算讲一句话两句话，就算你说不出什么有道理的话，但是法官一看，这个人就是老实人，这个人就是真实的人，法官都站在你这边，先生说的那些话也不一定会说服得了法官。我觉得只有生命能感动人，那些话语其实都是其次的。
好，我今天请翠婷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因为翠婷有很多经验陪伴姐妹出庭面对这些诉讼这些情况。那所以好，第一个你说 法官看的其实不是我们的辩才，或者我们是不是很口若悬河，很会说。你说法官看重的是我们的真诚，还有呢，法官看重的是什么？或者我说我们出庭的时候，有哪些重点是我们要把握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真诚之外，还有就是法官要看的是为什么你不放弃这个婚姻。比如说一方要离婚，那你这一方不愿意离婚，那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对方都不爱了，我也很难做什么样的努力。可是其实不会耶，就算是有一方想要放弃，也不代表说你必须要放弃，因为婚姻本来就是双方一起同意进入婚姻嘛。那离婚的时候也是双方可以各自表达自己的想法的，你不愿意离婚这件事情不是错的，所以是可以坚定的告诉先生和法官你不愿意离婚，你爱先生，那所以呢，第二个重点就是说你如何表达你对先生坚定不移的爱呢？如果我们从神那里体会到上帝是这样爱我们，不因为我们拒绝他而放弃，他还是继续爱我们到底，那我们有一个爱先生到底的心，就算法官怎么判决，先生怎么拒绝，我们都不会受影响的。
好，所以在这里翠婷的意思也是我们可以在法庭里面很温柔坚定的表达我不想离婚，我不愿意离婚，因为我很爱我的先生。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我们也要自我约束，要约束我们的舌头，不要讲攻击先生的话，是不是？也不要被对方的律师所激怒。我想如果法官看到你是一个情绪稳定，你不是一个那么激动然后想要用你的情绪掌控别人的人，我觉得反而法官会比较容易听得进你讲的话。我们在这里也不是在用一些什么计谋啊，不是，我们就是很真实的，就像翠婷说的，我是可以表达我的立场。那我觉得在这里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是信靠神，最后判决我们也交在神的手里。我常常说，对，法官可以判决我们离婚，但是法律从来没有禁止我们跟对方复婚，对不对？就算如果真的被判离婚，我仍然可以有机会去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只要我的配偶没有再婚，我都仍然是第一优先，第一顺位，我仍然可以把他追回来，或者我仍然可以继续向他表达我是爱他的。我们要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我们就能平静安稳。所以真实然后清楚表达自己的立场。还有没有？
对，刚刚冯姐讲到一个重点很棒，就是说不要因为对方说的话语被激怒，真的这一点是很大的考验。因为当对方说一些比较夸张不实的话语的时候，他是为了要达到离婚的目的，但事实上那不是真的，那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个影响哦，我们也会愤怒。其实这个愤怒是因为我们里面对自我价值很需要被肯定的一个渴望，但你知道你这个渴望在上帝里面，上帝可以完全肯定你做对的事情，所以你不需要人的肯定，你只要做的是神的肯定就好了。还有就是不要在法庭上说我是因为上帝而不离婚。我通常姐妹这样提的时候，好像就开了一个她攻击这个信仰的机会。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在那里来一个宗教战争，我们信仰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里面 有神成为我们的力量，那这个力量呢是可以一路帮助我们到底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不需要跟他辩驳说这个信仰。
所以就是单纯的表达我爱我先生，我不想，我不愿意离婚，我希望给孩子一个很完整的很健康的成长环境。
对，我先生说的我有什么样的问题我都愿意调整和改变，为了爱他。对，
是，所以不要把那个宗教信仰拿出来变成一个议题啊，那这也是我们提醒各位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等一下回来请翠婷回答。好，我们来看哈，还有一个提问，也是一位女士说的。她说，目前正跟先生分居中，去年她向我提出离婚，当时以要退租房子为由赶我离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什么联系，我不知道该怎么挽回这段关系。好，所以从去年到现在，可能他们已经分居一年了。分居的理由是先生说要离婚，然后这个房子要退租，就把我赶出去了。到现在我们没有什么联系，但是这位女士她是很想挽回这段婚姻的，她可以怎么做呢？
这位女士你真棒，你即便被退租赶离家，然后又联络不上，然后又跟先生分居，你还是想要挽回这段关系。哇，我觉得你很棒很棒，你在这个神的真理里面选择挽回关系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决定。他今天退租房子为由赶你离开，其实他就是要逼迫离婚的一个手段啦。就是我看很多姐妹在面对离婚官司的时候也有这个，就是退租啊，就是把你赶走啊，或者是不让你见小孩啦，或者是恶言相向啊，用各种方式来逼你，所以这些都会出现的状况。面对这个先生要离婚，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考验，每一个考验都一样，没有什么比较严重不严重，都一样困难，但是这些困难不会把我们难倒的。包括你说我们都这么严重了分居，然后又提出离婚，又退租把我赶离开，那我是不知道有没有法律告离婚。如果他现在有离婚的动机，有可能未来如果你担忧他告你的话，你就说这个情况好像很严重，你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挽回了。那其实啊，我自己曾经在圣经里面看到一段这个经文，我觉得很感动，就是他说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当我们没有跟神的爱隔绝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不会跟人的爱隔绝耶。所以其实你如果你没有放弃跟神之间连结，那你绝对知道怎么样去挽回这段关系，因为上帝会一路带领你，而且他会教导你怎么样去了解你的先生，然后透过很多的方式你可以继续爱你的先生。比如说如果说你还能够跟公婆有联系，你关心公婆也是爱他的一个表现。如果你今天还能照顾你的孩子，你把孩子照顾得很好很健康，爱他的父亲，那这是不是也是爱他的一个表现？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联络他，你仍然能够继续写信息给他，他虽然没有看到，你仍然没有放弃他有可能打开看到的机会，你还是继续写给他鼓励安慰建造他的话语，爱他的话，这个也是一个爱他的表现。你知道有些姐妹后来啊，先生就真的告上法院咯，他就有很多证明说他是多么的爱他的先生，他可以有这些讯息给法官看，我看我这么爱我先生。有些先生会说， 这都是因为打官司他才表现，他以前根本不是那么好。哎，可是哦，有很多姐妹是没有官司的时候就做了，所以法官特别的相信这个太太真的是无条件了、啊。我们是这样说无条件，可是一般的人会说这个太太真是无怨无悔的爱她的丈夫啊，所以这个仍然是可以挽回这个关系的哦，所以不会没有机会，也不会也不会没有方法。对，
是有姐妹陈述他们在法院里面，那个法官这样听听左边，听听右边，然后最后法官就对这个太太说，这个男人这么烂了，你为什么还要他？所以看得非常清楚谁是那一个有问题的人哈。所以后来法官也没有判离婚，就像我前面说的，就算他判离婚了，也不代表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向先生表达爱哦。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很多年前哦，其实我之前也有请她来上过这个空中辅导师的节目，在那个时候她先生也是对她非常的冷漠。那你知道她怎么做吗？他们也没有小孩，她能做的就是经常三不五时她就做一个便当送到她先生的办公室。她先生是拒绝见她的，所以她就放在柜台请那个秘书通知她先生来拿。至于她先生来不来拿没关系，而且她每一次便当里面都附一张叫做 menu， 就是说今天的菜单是什么。哦，他取的那个菜单的名字听起来都好炫哦，好华丽哦，对。然后他里面真的是摆盘哦，摆得真的色香味俱全哦，他常常拍照给我们看。然后他外面还会用丝带啊，把它这样绑起来。你知道那个柜台小姐也很尴尬啦，因为应该也猜得出来他先生对他太太做的这样的事情不是很喜欢，很高兴。但他就是把它放在柜台，然后他就走啊，上面就写某某人收。他也不管别人怎么想他，他就是继续这样做。这样做了几年呢？哎呀，我真是敬佩他的这个耐力啊！但是七八年后，我最近听说，就是他先生早就搬回来了，而且他们好的不得了，如胶似漆啊。
哇
对呀、
啊、
对呀、啊、这个男人最后真的看到是这个只有老婆是最爱他的。外面那些、
Amen、
外面那些玩一玩就腻了，就没有办法持久。
是。
对，而且这个男人回来，这个太太完全没有秋后算账。因为她不是因为这个男人够好才爱这个男人，她爱她的丈夫是因为她里面被神的爱所充满。好，所以我们如果已经进入婚姻，那我们就要认定他是一生一世至死不离的一个盟约，一个婚姻的盟约。我们有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坚持继续爱先生，你知道我们会经验上帝超自然的帮助。所以你不要离婚，如果你有什么错你就去道歉，愿意改变自己，不要怕被拒绝，然后信靠神，祷告求主给你机会。然后最后我们也鼓励你要加入一个小组，有人在那里面鼓励你啊，那这个对你是很重要的。好，那今天谢谢翠婷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